大家平安。我就是很感恩我现在可以站在这边，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晨曦可能知道，就特别特别多的拦阻。今天早上也是哇，就定时一件事情，就本来是两三点可以拿过去给他，他就十一点一定要哈。然后我就哇，对，我在这边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的主路学真的很棒，我每一次都觉得是免费的 buffet， 真的就是觉得哇，少去几分钟都觉得很舍不得哈。对，那我就是想要在这边分享一些我自己在读经上面的一点点的那个，我信主三十年了哈，所以很羞愧，我大概可能是五六年之后才开始就是比较有读，可是也没有很 regularly 的哈。然后我也曾经尝试过跟着教会一年读完一次这样，那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每次划掉那些我读过的，就觉得这种成就感。然后我读完一年之后就觉得哇，整篇都是红，还照一张相。可是我必须承认，我的生命力量，我自己的生命的能力，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有点点囫囵吞枣。我自己就是好像为赶进度而这样子读哈，因为量对我太大。那我后来第二年我又尝试，可是中间就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好像比较合适细读哈。那所以我就之后就开始都一直有这个读经的习惯，然后我读经的时候还会把自己那个感动的话就会在下面写下来，然后牧者讲的一些东西我就会写下来，所以人家看到我的圣经都吓死了，就我还找本最大本的哈，然后还会有我自己的一些被主的光照，然后还有我的一些祷告这样哈。那我第一次接触到教会这本就是这本读经释义这本小册子，其实是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自己生命中一直在一个长期的难处里面。那我那时候回到台湾，我就在我住的地方的附近的教会，大概有就是三周吧，我就是发现到他们教会就是用这本小册子。那这本小册子就是他们主日完爱宴完之后就全教会就分组，然后就有这样在带哈。那个时候我的光景其实就是有些很大的需要，所以回去其实就是也在仰望一些事情。那我就发觉到说，我跟他们这样读完之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哎，我的里面的东西灵就是那个沉重被提升，这样好像真的有个重新得力。那我后来回到就是要离开的时候，要回美国的时候，我就很想有一本这样的书，我就跑去他们教会的那个秘书处就问了一下，结果秘书当时就很为难跟我说，这本可能就是要30本以上，就是要团购。那其实我当时真的就是带这个遗憾离开。然后可是我后来又想说，买不到我自己一个人读，可能跟大家一起读的领受可能会不一样，可能那个得着的会有落差，所以我就回来了。那到了2014年，我的难处更多更大哈。那那个时候我回去，我也是心情也是到了一个谷底。那当然我回去之后，我还是去教会啊，我就看到他们还在用这本书。那因为这个是一个5年读经计划，所以我当然又参加这样哈。哎，我就觉得在他们这样分享的当中，我当时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就觉得我真的离开的时候又一次重新得力，而且我的里面就真的就是被感动到说，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其实相当苦读的哈，就回来的那个心境是变成说，我愿意再爱，我愿意再原谅，我愿意再更深的顺服，我就真的带着这样的心态回来。可是这是很奇妙的，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的心态。那一直到了当然我知道就是离开的时候就很羡慕嘛哈，他们有这本书。结果到了今年大概是暑假的时候，好，我们的主日学校长黄丽就把这本书交在我手中，是教会给的这样。那我那时候的表情我想大家可想而知，因为我2014我就是看到这本书我一直想要，所以我的表情一定非常非常惊喜好。所以呢，黄丽就看到我说，他大概是我是全教会拿到这本书最高兴的人哈，他就叫我上来。所以你们以后小心哈，黄丽给你们说说不要太高兴anyway，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心里面，当时我心里面就暗暗的想回去，在想说哇，如果这本书有个小组多好哈。可是我真的没有跟任何人讲。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开始左师母也打电话来哈，然后我们的组长，然后也就是这样跟我就电话中讲的时候，他就是感动说，哎，我们来用这本书。所以当时我真的就觉得看到神的一个带领。然后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就开始有这样一个那个聚会嘛。那我就先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读经，我一直就是每次回台湾的时候，我的读经进度都还是有好。那我就跟他们的时候，我就看跟他们一起看这样。那后来我就发觉到说，我跟神中间其实 在我就是我二零一四年我回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家里面就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巨变，也是巨大的巨，也是剧烈的巨，就是一个很大的巨变。那这个巨变我就浓缩成几句话，就是说真的对我来讲就是措手不及，然后惊慌失措，然后排山倒海，然后就是离析分崩，然后完全的招架不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办法读经，因为我一打开我就是苦读，我一打开我就是自怜，我还看到我以前写的祷告，然后就觉得说非常非常刺眼。所以我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黑暗期，然后在这个黑暗期里面我很感谢神，我觉得很奇妙，我觉得这真是最奇怪也最奇特的一个神的保守。就是我当时是对神是很多很多的苦读，对人是很深很深的不原谅的光景。好，可是在这样过程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可能我们人很渴了会一直去寻求水源，那这个部分我自己就是我到今天无解，因为其实我的那种情绪，我所有的扭曲不健康，什么样的扭曲我都有，什么样的不健康我里面通通都全部都包括好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就是一直觉得我不能不去教会，然后我跟神求说你要给我好的小组，让我真的扶助我。就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就在我祷告完真的没有多久，有两位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就是邀请我去他们的聚会，然后就是一直什么好聚会就带着我，叫我去这样，然后排除万难的叫我去。然后另外一位姐妹他们彼此不认识，她就是说马如我们要不要也来个聚会。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2015年年初我就在我们家，一直到今天我们礼拜五早上都在我家，一直有这个聚会，给我很多的辅助。我在那边可以最赤裸敞开的我的那个丑陋的样子，那个狼狈的样子，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是这样赤裸敞开的在那边被扶住。那所以到了黄丽这样给我这本书，然后我们小组开始成立，然后我就是对我那时候读经，我觉得我跟神中间是一座大冰山，我会想靠近他，可是我里面就是一个很深的距离。那我这次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先哥林多后书，然后到但以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突然又觉得说哇，那个哥林多后书我就看哇，这个保罗怎么这个牧人这么样的一个命都不要的这样子去爱他的羊，我特别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也读过的。然后后来到但以理，哇，我真的就觉得但以理好像在圣经里站起来，17岁在监狱里面，他这样子就是不饮王的膳不饮王的酒，然后在这么一个尼布甲尼撒这么样一个暴君的面前，他说他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我就觉得说这样的生命这么一个清新的一个励志，到他一直一生中间改朝换代，真的看见废王立王，他一直在朝廷的服侍，然后从被那个受宠到打入冷宫那一份，然后到最后意象一直不断的就是那样。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但以理，然后我就在想说嘿，为什么我这次读经这样，我其实不太知道。到上个礼拜天我从教会回家路上，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每次拿到这本书这样大家一起读的时候，我就会里面你知道，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我 recognize 到说我读经的时候跟神那个冰山溶解了，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读到但以理，我就然后这次我们读到以弗所，我看了都会掉泪，这已经大概2年没有这样子了。然后所以这次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归纳，我只以我有限的力量，我就是归纳成大概两个方向。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分量很短，它只有在15、16节，那这几节里面你就不会像以前哇那么大量诗篇完了还要这边，我就觉得我 没办法。可是因为它结束短，所以我读的时候我可以细细的读，然后读到卡住的地方我就有比较有时间去翻一翻，摄取一下这个经文，或者听听别的牧师的一些教导。所以这几节里面，就这样十几节的里面，我就 deep in 进去，我就比较跟那个真理真理可以融入进去，然后我就可以细细的咀嚼它，然后我就可以在其中就是得到一些亮光，也被主光照，然后也可以在其中鉴察自己。所以特别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使我就是融入得很快，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读，所以我这篇这个真理这个句经文对我来讲，我就是我这很有限的一个亮光，再加上我觉得会被我的 当时的光景，我当时的那个灵命光景，还有我的个性，还有一些环境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觉得会被我自己局限了那个真理的全然的全面。好，那当我听到别人听用这句经文他的看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我都没有看见。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经文就是已经在家里面已经有一些好那个，然后来这边就更丰富的打开，然后而且是更全面更健康的，就会把我打开。所以我就原来明白说，我每次进去出来就会一个重新得力。好，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刻骨铭心的经历过一些他们生命的刻痕，这一句经文对他是经过可能十年的功课或者是二十年的功课。好，那所以他的领受 我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对神的那个认识就真的那个全足全丰，那个对神的认识才会更丰满。因为我可能一辈子不需要经历那样的一个不容易，可是因为别人走的那个路就使我这样子得着那个祝福。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一个分享。所以这次以弗所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保罗真的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为我们的代求，我特别感动，我就泪就流下来。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 这句话我一读到的时候 我就流泪。而且想到说我真的在我最狼狈 最败坏最软弱的那个光景里面，我真实的经历到他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而且这个能力就是他叫爱子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大力，我这个软弱的人就这样的经历到。然后我特别感恩就是说，最后就是说 我们不是有讲到说以弗所那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好，那工作的原文是作品，我们原是他的作品，也是诗篇，我们原是他的诗篇，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创造，原文是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里面被他继续的创造呀！感谢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主。
弟兄姐妹早，我大概今年四月份才第一次来咱们教会。第一次就被左师母的笑容和爱心所吸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给大家的祝福真的是很大的。那我今天呢站在这儿呢，真是很多软弱。不好意思，说实话呢，从上周日准备上周日晚上准备这个见证开始，somehow就上周日一晚上都失眠了，特别奇怪。那昨天呢从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右耳就突然疼，然后头就很疼。但是今天早晨来主日学很奇妙，突然就不疼了。真的是我是很少就是谢谢。因为我作为基督徒呢是一个真的是刚刚启程很软弱。那我觉得这次来咱们教会以后呢，种种的这种神的带领真的是很奇妙。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大概是2010年七月四月份，七年多前，是在 CCIC South Valley 南谷。当时觉知呢也是因为读圣经，是因为周五查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说，若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走失一只，岂不把99只留在旷野去寻找那走失的那只，直到寻找。我当时觉得这跟我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定是来自神的话，然后就决定去试一试成为基督徒，看有什么奇迹能发生在我的生命里。但是我跟就是马如姐妹还有这么多咱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成熟的基督徒不一样的是，我呢就是受洗之后并没有认真的读经。我以前工作常常出差，所以经常连教会都没有去，周日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不好，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一点基督徒的新生命都没有活出来。那自从所以我先生就是，而且我本来脾气很不好，刚刚还有被别人说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所以像在家里常以前是常常对他发脾气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方式跟我不一样，我就会生气。那最近一个多月呢，自从在咱们教会读经以后，我发现，不是我发现，是常猛吧，就从来没有在抱怨我脾气怎么总是不停地发脾气，总是跟他吵。他今天也来了，谢谢他。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近一个多月来，这些不知不觉的喜乐还有更多的宽容，虽然我还是很差的，但是比以前好多了。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活出来的，是来自神的话。就是咱们教会自从小组重新分配以后呢，我是跟马如都是在活出来小组，然后我们的组长呢非常非常的有火热的推动力，有热情。我记得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多人我都甚至都不认识，一点都不熟，然后组长就说，就拿出这本小册子，这本册子说实话第一次黄丽姐妹分给我的时候，我以为又是什么类似于广告式的那种，就想都没看都没想看，就拿回家就放到一边去了，就没看。那第一次会，然后玲玲姐妹就提议，就说大家按照这个每天的进度读经，然后认真的思考，然后周五来分享。我当时说实话心里是真的很反感，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忙了哈，然后又多一个负担，真的是很累。但是当时我们小组有总牧师还有师母坐镇，然后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好多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很敬虔，所以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还是坚持去读经。头几天觉得非常 boring， 但是不到一周，大概也就三四天，我就读经去了somehow。我以前就是旧约从来都没读过，新约就可能读得断断续续的，新约就是仔细的查过以弗所书，所以就是很神奇，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会有可能能读下去。然后我就是渴慕到神的话有兴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会就是开始拼命的看手边的属灵书籍，像左师母借我的呀，还有自己找的。有的时候就看到半夜十一二点，这以前是不可能的，我先生知道。然后我以前都是半夜三更的在网上上网啊，看穿越小说什么的，是一个很大的恶习，然后很伤身体，但是怎么都戒不掉。但自从读经以后，我就对神的话的那个渴慕呢，就我都没有刻意的去戒，那个恶习就离开我了，真的很奇妙。然后以前也从来不参加主日学，来咱们教会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主日学。而且呢，我就觉得老师们讲道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弟兄姐妹的讲道都是又风趣又丰富，每次结束的时候我觉得都收获特别多，所以我甚至可以不吃早饭也要来参加主日学。所以像属灵歌曲也是以前从来没听的，以前都是听周杰伦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小组的领诗歌的弟兄姐妹就是会每周早一些时候就发 YouTube 的 link， 然后我就会开车的时候一直听，就喜欢上了。我有一天在公园跑步的时候就戴着耳机听那个我们小组发的那个属灵的歌，然后天上就飞过一只乌鸦，我本来特别讨厌乌鸦，因为我觉得见到乌鸦特别不吉利。然后我那天就突然想，这么丑的乌鸦在那么美的蓝天之下都能那么自由的翱翔，那何况我呢，神肯定是会让我得自由的。然后那一刻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了下来，就有圣灵的感动。第二天呢，就碰巧看到路加福音那一段话，十二章的，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不要为生命吃什么而忧虑，不要为身体穿什么而忧虑，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你们看乌鸦，不收也不种，没有仓也没有谷，神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神的带领就是这么奇妙，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带着你，简单而奇妙，让你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他的计划之中，就是后面有一个大手在那推着你，推着你，带着你前行。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认真读他的话，然后去遵循他的话。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分享到他生活这么多年的经历种种困难中，但是他始终知道神是信实的，这话当时给我很感动。神的每一句话 都是亘古长存的，都是信实的，我们真的都要敬畏，都要仔细的去读，仔细的去想，然后去遵循，这样圣灵就会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得自由。谢谢大家。
刚刚都有点不想上来了，请他们继续讲下去。很感谢神的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和他所留下来给我们那些宝贵的话语啊，对人的改变的的确确是很大啊。因为晨曦姐妹也是最近才来的哈，那她的一个好朋友今天不知道。对，他的好朋友我不讲是谁哈，那他前一阵子这个因为有事情回中国，他回来以后就跟我讲，晨曦变了一个人，晨曦变了一个人哈，所以感谢神啊，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愿意寻求他的话，他真的会改变我们。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基督徒我们也听了很多事情是老生常谈啊，哎呀，你牧师非这样讲不可，这个教会的同工们非这样讲不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假如你真的认真去读神的话，你也把它当成一回事，真的就改变你。他们两个很客气，这个其实杨东在这主日学里面已经为这个活出来是做了很多广告。这个小组刚刚成立没有多久，但是你就看见在中间弟兄姐妹的改变啊，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变得我愿意去做啊，没有人在后面twist 他们的 arm 啊，他就愿意去做啊。所以感谢神哈，也求主来恩待我们所有的小组啊。最近我们其实很兴奋，就看见在小组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以前不大有机会参加这种小组哈，但现在可以参与啊，而且呢也愿意来帮忙啊。我刚刚还在跟这个卢鑫在开玩笑因为这个礼拜天的下午，有的人是因为礼拜五晚上他没有办法来家里，或者是来的教会参加小组啊，所以我们礼拜天下午有一个小组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参加其他时间的小组的话，礼拜天下午我很盼望你能够留下来啊。所以呢，也被这个王勋姐妹请这个卢鑫代唱歌哈，这个我。这个微信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在里面叫了一句话，把我当时看得笑得不停。我刚刚跟他讲，我还是笑。他就叫他来带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聚会的诗歌，你猜他讲什么？救命啊！我觉得很真的，真的是对他讲很 shocking 的，对不对啊？但他答应。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令我们很兴奋的哈。好，那今天很感谢神呢，他让我们听到他们两位姐妹的这个见证哈。那我今天还是要讲一段神的话哈。其实跟今天他们的见证和我们现在在小组的这事工很相关的。好，那可不可以请打到这个下一个这个诗篇的121篇啊，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啊。那这首诗呢是121首诗篇的121首，很短啊。那我们先一起来念，然后我们再来开始看这段经文到底跟我们说了什么。好，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的工作你的作为实在奇妙，我们只有夫妇在你面前来赞美你，来称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求主你借着留在诗篇里的短短的一个诗也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求主你借着这首121首的诗篇，今天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也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怎么样来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有信心往前走。求主你来祝福今天下面这段时间，也赐福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首诗呢，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上行诗啊，在诗篇里面有一段是从120首一直到134首，一共有15首，这叫做上行诗啊。顾名思义呢，你要往上爬的啊。原来这几首诗呢，都是写给那些在当时的犹太人，每年是有3次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他们不但去敬拜，而且带着他们神祝福他们的一些的这些收成啊，他们把这个奉献到圣殿的东西一起带到上面去啊。所以这一几首诗呢，都是短的，都是对我们有很好的激励的一些诗啊。那这些诗给我们的最大的影响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见证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的，我们不是单单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而在这首诗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跟神一起在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走这个天路，所以这首诗我很喜欢，因为以前念不还没有看出来，哦，原来我们走天路还有一大堆人跟我们一起走，其实这首诗里面讲得很明白，我们慢慢看下去。那这些人去到耶路撒冷啊，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回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啊。这里不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tour 啊，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去参加 tour 啊。当时上行不是去参加 tour， 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上行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其实中间困难重重的。要带了东西，要从自己的家乡走很远的路，那时候不是像现在你开个 SUV 就可以上山的，那时候就是要走上去的，而且呢，在沿路上呢，在这个视频我们刚刚念的哈，白天耶路撒冷很热的，晚上又很冷的，而且路上又有可能有强盗，你还记得这个主耶稣举的一个比喻，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其实那是很反映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险的，而且还要爬很多的高山，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一条路，蛮不容易的一条路。所以这些上行诗呢，就描述当时这些要上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这些人的心态，其实呢，这些诗呢也代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也跟那些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人的心态是一样。他们是敬拜神、寻求神的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样，我称之为这个天路客，走天家的这条路的人，是天路客。那所以在这首诗里面，他就把这个心情描述出来，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一部分。那这首诗呢很短，只有8节，那最容易分就分成2段，一个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呢，从3节一直到8节，假如你再倒回去看一下哈，对这一页哈，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是讲话的人是第几人称？我第一人称，对不对？你再看3节，第几人称？第三人称。我这先卖关子，先留在这里啊，这蛮重要的。好，那所以呢，到了从3节一直到8节里面，他一直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而且一直讲用这个保护这2个字，荫庇或者保护这个字，用了很多次啊。那最妙的呢，他里面讲到你，讲到12次。换句话说，后面这一段虽然是第三人称，但是呢，就要提醒说，哎。下面我们这里讲的这些经文里面跟你有关系的，跟你有关系的。好，那既然他这样分了，我们就这样来看。 头一节我想 很熟悉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在这里呢，我就讲到要向山举目，向山举目不是在这里叫 mountain view， 不是叫你 去欣赏欣赏这个山的。请问当这个要你想象一下，是那个去敬拜神的人哈，一看老远一大堆山，他的目的地是要在山的后面的耶路撒冷，请问你的心情怎么样？哇，好耶，我要去上山了啊，会吗？他会觉得我前面 很多难处啊，我走的弯走不弯都还不知道哈，所以他就望着那山。所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是呢，望着这山看起来是怎么样，我可能面对的艰难，碰到的难处，我怎么办啊？所以他就说呢，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这么遥远的路，要爬那么多的山啊，我知道很困难的啊，谁能来帮助我呢？啊，这是一个。那另外有人这样看呢，就像Eugene Peterson，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山呢，中国人讲起来很容易啊，中国人常讲靠山嘛，对不对？常常我们把那个山看成你的倚靠，啊，看成你的倚靠啊。所以Eugene Peterson 把这一句呢，就翻得比较活泼一点哈。他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难道从这个山来吗？”他答案是 no， 不是的，我的帮助是从那造山造天地万有的耶和华而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山你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啊，那都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会比较更偏向于这个山好像摆在我们前面的拦阻困难一样，啊，我们有没有难处啊？假如天下有人说这个人这个每天没有难处的人，依着他不活在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人应该去精神病去检查一下，都有难处，对不对？中国人很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有难处的。特别最近这个你去看看新闻，除非你一个疯子像这个金三胖那样哈，那样的话，那你可能没有难处哈。其实真的让我们看见，其实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讲，其实也蛮危险的。然后呢，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很久没有的种族歧视又开始又在 surface， 啊，其实很多的难处，啊，特别在湾区的人啊，不必跟你解释啊，这个工作的压力、工作的变化，都是，啊，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朝圣的人来讲，看见这一大堆山，心里就凉了半截。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湾区的人也是一样，你只要周围看看，从家里看到你的公司，从公司里看到这个社会，你也会觉得有很多的难处，啊，所以这个高山变成是我们一个挑战，啊，变成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我们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呢？啊，那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就给了我们一个线索，是我们看见有这个高山放在我们面前是我们的挑战，但是我有没有可以来帮助我的？有，我有可以来帮助我的。他是谁呢？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世界上这些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啊，这也是为什么Eugene Peterson特别来解释这个山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啊，刚刚主日学的时候这个杨东也提到，就是我们 很容易有偶像，啊，其实偶像有时候就把它当作我们的靠山嘛，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啊，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唯一的依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依靠。所以 这首诗呢，这个像这个上行诗呢，常常是在路上唱的，因为很 boring，有人说这个唱歌实际上是给我们调整我们的步伐，给我们安慰最好的办法，的确也是。在城市里住久的人没有这个感觉，在乡下里做干活的人都很会唱歌的， 因为他们在乡下干活的时候真的需要彼此唱歌来鼓励自己的。那这个这首诗就是在去的路程上唱的，所以可能有人唱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就唱出他的心声。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去登山的这个人对他的信心的一个宣告，就说我知道有这些难处，但是我知道我有帮助，而且我的帮助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万物的神。其实人呼求 有帮助是很正常的，原因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其实 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需要的时候，所以我想只有愚昧人才觉得我不需要帮助，因为在这个世上活着，你知道你有很多困难，很多东西自己做不到，何况有很多东西不是你能力可以掌握的，对不对？比如说感谢神今天天气不太热，前面几个 礼拜这个周日天气不太热，礼拜天特别热。 Can you control it? 你能掌管吗？不能掌管的，所以真的在我们人生中间很多不是你能力可以掌握的，所以我们真的会有许多的困难。那我们像这些朝圣者一样，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每一天？所以有人就建议呢，很简单啊，我们一早起来就宣告今天是我朝圣的日子，宣告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那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每天早上，其实我们每天的路程，比如说我的要安排我的一生，其实你要安排你的一生什么时候开始，每天开始，每天什么时候开始，每天早上开始，这个逻辑很简单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就像那些天路客一样，我们面对面前的困难挑战，学这些这个去敬拜神的这些人，就像世界宣告，就像你周围的人宣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每天早上就这样开始，这就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呼求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所以呢，头两节是我们的 declaration， 是我们的宣告，我们有神的人，我们可以宣告他是我的帮助。那这个你宣告完以后，假如你没有下面的 substance， 那也是白宣告一场。我常常看到最近这个两个疯子在那里彼此在那里斗嘴，一个说 要把美国炸毁，一个说要把你毁掉，这个这蛮 crazy 的，但圣经里不是这样，圣经里他会告诉你，神是我的帮助，他 有凭有据的，所以后面呢后半段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他觉得再来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是我们的帮助呢？好，我们来看看，他这里就只有六节，他两节是并排的哈。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他必不叫你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知道诗篇里面他常常用这个重复的句子，乃是要讲同样的事情，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其实讲到的就是说，是啊，他必不会叫你的脚动摇，什么时候脚动摇啊？摔倒了，滑倒了，还有呢压力太重，怎么样承受不了了，这就是就会动摇嘛，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就告诉，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这是他给你一个应许。然后再说呢，他说他保护你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有什么重要啊？我就前一阵看的新闻里面，你知道在现在看手机千万要小心啊，你过马路看手机听说要被罚款的，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过斑马线，过斑马线的时候，你在看手机，被警察逮到可以罚款的，不太贵就是了。好，你知道看手机就多可怕？有个妈妈在家里就是在看手机，一个孩子就在她家里游泳池淹死，她都不知道。请问你，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重不重要？就说没有一个 moment 他不知道的，他这个比这个 24 hour 的这个 alarm system 还要 alert， 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就告诉我们，因为有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可能会承受不了压力，可能碰见一些难处，或者自己不小心绊倒了。会脚会摇动，对不对？但是他会来坚固我们，而他又是一个完全注意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还是要讲一下，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去炸伦敦，炸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伦敦很多地方都被炸毁了。有一天炸完以后，有一天早上呢，有个基督徒的老太太呢，就从家里走出来，就人家就紧张了，昨天晚上轰炸的好厉害啊，你怎么睡得着吗？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她说我睡得很好啊，她说那个圣经上不是讲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吗？她既然她不睡，我为什么不睡？对不对？所以这相信神的人，他真的就可以在耶和华的保守当中可以安然入睡哈，可以安然入睡哈。好，第二个呢，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那这个呢，他主要讲的是什么？所以耶和华是在你的右边荫庇你，那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圣经里讲的右边表示有权柄、有能力的，所以诗篇也告诉我们，我常把你放在我的右边，我不就不至于动摇，就是说神在你的右边来帮助你，他帮助你什么？来保护你，荫庇。就是一个保护，就好像老鹰这个要保护它的小鹰的时候，翅膀都张开的，就是保护你，保护你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它都在保护你，都在保护你，那当然你不要去究竟这个夜间怎么这月亮怎么害你啊，这个就表示说白天跟晚上，它都在保护你，你都不会遭害，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是相信的耶和华。最后呢，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说耶和华保护你，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这一句强调的就是说，耶和华保护你呢，保护你干嘛呢？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换句话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最重要啊？性命嘛，刚刚这个见证里面讲，这个生命比食物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性命最重要，所以要救命啊！这生命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那他这里说他要保护我们的性命啊，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直到永远，这其实包括了 everything， 你出你入表示怎么样？你除了外面去工作做事情，他保不保护你？他保护你。你回到家里休息，他保不保护你？保护你。假如你不幸在家里休息要保护你，就问问 David， 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坐在家里都可以飞来横祸的啊，是要神的保护啊。他说不管是在外面里面都保护啊，而且呢他没有 过期的日子的，他是怎么样？直到永远。所以换句话说，他的保护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那这里讲了， 我人充其量在圣经上你活得久的80岁、啊、不过现在真的、很多很多活得蛮久的、啊、前几天才知道这个以前宣道会的长老的这个他的岳母 前天 过世100多岁、啊、所以现在、活得长的人也不少哈，但是充其量 也不会到永永远远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他的保护永永远远有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在这里很重要的，他讲到我要保护你的性命。请问基督徒在世上会不会碰到灾难？会不会也有遭难的？对不对？好了，那你马上说这句话讲的有问题啊，让你免受一切的灾害到底什么意思？读圣经也可以问的哈，也可以问的哈，啊，原来在这里呢，神的观念跟我们观念不太一样。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一生是指多久啊？70-80岁嘛。所以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我在这70-80年里面要过得快快乐乐、舒舒服服嘛，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神呢？他是关心我们的永生的。所以假如我们在观念上看不准的话，那这个你得到的结论一定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你只看到现在怎么搞，这个人这个也不去做礼拜，也整天这个骂神的，怎么他活得好好的，他做生意就赚钱，我做生意就不赚，就会很愤怒，对不对？假如你有这种愤怒的话，劝你回去看诗篇73篇，给你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你看到我们的一生到底是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一生呢，还是神看到的我们的永生。所以假如我们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永生的话，你就知道他真的是要让我们免受灾害，以至于我们真正在神里面的生命得到保守，得到保守。所以在这6节里面，诗人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帮助是从神来的。因为为什么要帮助？因为我们有难处，为什么要帮助？因为我们需要保护，所以诗人在这诗篇的这后面6节里面就讲出耶和华神他是保护我们的神，他是无微不至的神，随时看顾我们的神，不管出和入他都会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生命，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这些去敬拜神的人，他才有这个把握，知道我虽然去的那个路程很远，可能遇见的挑战很多，但是我知道有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好，那我刚刚讲到了这个后面这个从3节开始起是3人称，有什么特别呢？乃是这样，因为在上行的时候呢，这些朝圣的人呢，他们就会一唱一和的，这边唱了1节跟2节，就宣告我们的信心，神是我的帮助。后面这6节呢，就是另外的人来唱，另外来唱，就说是你讲的是不错，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保障，他保护我，不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不论是出和入，他都来保护我。所以这个你看见没有？就是我觉得跟今天他们做的见证很配合的，就在这里。这首诗让我们看见，在走这个天路的上面，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我们有很多跟我们一样走这天路的人跟我们一起走。所以我们这样宣告神的话，后面说呀，是的，神的的确是如此，所以你不要害怕。等等，说不定换我 来唱1节跟2节，那其他人再唱3节到8节。所以让我们看见是一个 community， 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群体在一起，我们一起在这困难中间我们向前走。登上圣山是很长一条路，中间也有很多艰难，但是我们彼此的呼应，彼此的帮助，这就是这首诗为什么这么宝贵，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孤单，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走这天路，还有一群跟我们一样的人在走这个天路， 啊。我很喜欢这个林立那时候就讲，我们为什么读这个圣经来礼拜五查考呢？就是因为读圣经就好像登山一样，很多人觉得很困难的，对不对？你不好意思点头，不点没有关系了哈。是也很困难的，对不对？所以要大家绑在一起，对不对？你辛苦，我也辛苦啊，大家一起来勉励，彼此的鼓励啊，让我们能够来完成我们在走天路的每一个阶段。那读经只是一部分啊，那当你读到天头后，身边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要一同来经历啊，所以你不必怕，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首诗，我们彼此来勉励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难处，在我们走天路的当中会有困难，但是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让我们唱一首诗来回应。